佢嘅征道嘅题目系主领我何往必跟随。佢所选用嘅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至十二章九节嘅系会喺我哋嘅双行本圣经里边系第十一页，双行本里边系第十一页，系喺前头旧约嘅第十一页。如果是这个的有这个新译本一起的，就是第十八页，新译本第十八页。祈祷之后请听我读出。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至到十二章九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阿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阿伯兰、拿赫各娶了妻，阿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麦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麦加和亦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开始。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阿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聚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阿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阿伯兰显然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阿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然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又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崖。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阿伯兰又渐渐迁往迦南去。与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吴牧师。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在与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妇跟我们分享到他们计划提早退休，而且准备到中国大陆一个少数民族当中做翻译圣经的宣教工作。这对夫妇一直都有很稳定的工作，舒适的收入，很安乐的生活，正是享受着他们的美国梦，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有银子，亦有妻子。但他们就选择放弃了这种舒适的生活，将他们长大了的儿女留在美国。两个人未算老人家，只是中年，要去到落后的地方，住在一些不熟悉的少数民族中，学一些很难听得懂的言语，甚至是还未有书写文字这种民族当中，跟他们去编制书写的文字，希望将来可以将圣经翻译成为当地人的语言 同埋文字，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咀嚼去翻译圣经。在人生的上半场，他们算是相当成功，有事业，儿女也长大成才。在人生下半场，他们做了一个抉择，就是信服神的带领。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领我何往必跟随，回应神的呼召，将余下的人生奉献给主。这位弟兄曾经见到他很多的同事在公司里面举行退休的舞会，听到他们所讲他们的梦想，退休之后我就可以移民到佛罗里达州，第一日打高尔夫球，第一日游水，第三日可以舒舒服服的瞓在床里面，或者坐在沙滩旁边叹世界。之后呢，一样打高尔夫球，游水，叹世界。他就不满意这种生活，向神祈祷，说神啊，无论你带领我到哪个地方服侍你，我都愿意跟随。所以几年前开始就去到费城一间神学院开始修读部分时间的神学课程。在这个攻读的课程当中，就遇到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中心的同工们、宣教士分享之后，慢慢慢慢感觉到原来神已经老早给他有因此对语言很有兴趣，所以在神学院当中对希伯来文是相当有心得，甚至可以呢做教授的助教，帮助其他同学在希伯来文上学习有困难的，跟他们一起去补课。这对夫妇他们准备在今年就要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当中服侍。这对夫妇并不是在外地来的西方的宣教士，其实就是在我们美德教会里面一对华人，甚至是广东人的夫妇，是美德教会多年的会友，是李国良弟兄和 Elizabeth 姊妹。主领我何往必跟随，跟随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随主有很多难阻，跟随主亦都有很多的福气。从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一起今天去思想一下。第一，跟随主究竟有些什么的拖累。刚才我们所读到，如果你有圣经，自己圣经呢，我们请你同样翻开创世纪第十一章，从27节到30二节这段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快快跳过，因为一大堆的名词对我们好像毫无意思，但这段经文相当重要，好撮要的将亚伯兰的亲属背景重要的资料向我们介绍了。当你仔细研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对亚伯拉罕有更深的了解。亚伯拉罕的父亲是他拉，他拉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们住在米索波大米的吾尔。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二节，约书亚就到讲到话，当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意思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的家族不是敬拜耶和华的。亚伯拉罕认识耶和华不是因为他父亲的信仰，其实他是在一个拜假神的家族当中长大，所以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是神一个特别的拣选，是神的恩典， 有人说可能是亚伯拉罕自己有行为道德与别不同高尚，所以神拣选他。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到这样的形容，反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一个罪恶拜偶像的社会当中以及家庭当中长大。加勒底的吾尔，即是现今伊拉克南部近波斯湾的一个城市，当时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拜星星或者月亮为神明。吾尔是一个繁荣发达文明的城市，但是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连续很多代，甚至圣经形容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兄弟拿赫，他一直都是拜偶像。拿赫有一个孙，后来创世纪形容到就是拉班，而拉班是仍然拜偶像，甚至到第四代拉班的女儿亦都是继续拜偶像。拉班两个女儿是嫁给亚伯拉罕的孙，即是雅各，而雅各和拉班分手的时候，拉班其中一个女儿就偷了他爸爸的神像，所以亚伯拉罕的家族一路以来都是拜偶像。而亚伯拉罕可以说是第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亚伯拉罕有一个兄弟叫做哈兰，哈兰早死，他有个仔叫做罗德，罗德后来就一路跟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照顾这个侄罗德，一路跟到去迦南地，他亦都接受了亚伯拉罕的信仰。但是罗德可以称为一个是仅仅得救的人，因为他没有属灵的追求，贪爱世界，甚至后来当他发达之后和亚伯拉罕要闹交分手，罗德带给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很多的麻烦头痛，甚至后来亚伯拉罕要带兵去抢救罗德脱离敌人的俘虏。亚伯拉罕的妻子叫做撒来，后来改名为撒拉，撒拉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撒拉其实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成为了他的妻子。在今日我们觉得近亲结婚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当时人口稀少，近亲结婚是非常正常的，直到后来神才吩咐近亲不可以结婚。撒来有很多优点，其中最大的优点就是她非常的漂亮，甚至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是极其的美艳，但是她也有缺点。有时她好像老板娘一样主意多多，自己生不出仔就吩咐丈夫和使女代她生仔，到这个使女怀孕甚至生仔之后，撒拉就责怪亚伯拉罕都是你错，为什么跟这个使女生仔，然后要将这个使女和使女所生这个儿子从屋企的门口赶出去，使到亚伯拉罕是相当的心痛头痛。幸好亚伯拉罕性情温和，才能够从这个呢霸道的妻子，甚至有时是老虎乸，可以和睦相处。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其实在他的家庭当中有很多的拖累，但他一样跟随神。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有家庭的负累，不要用这个成为藉口说我不能够跟随神。亚伯拉罕和你我一样，克服了种种的拖累，跟随神成为信心之父。 可能在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拖累他最大的就是他的父亲帕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讲到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似乎在这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拉是做领袖。当然以希伯来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来看，都是很正常，年老的父亲作决定作领导。但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呼召他拉，神只是呼召亚伯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我鼓励大家呢来到翻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比较一下新约一百七十一年。当使徒反在大祭司和犹太人面前作见证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二节，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即是还在吾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即是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即是吾尔，住在哈兰。神是呼召亚伯兰，而不是呼召他拉。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他拉作了决定。亚伯兰在这件事上听从他父亲他拉，啱或者不啱呢？好定不好呢？其实亚伯兰他应该顺从神，不应该顺从人，跟从神的带领，而不是跟从年老父亲的带领。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亚伯兰是孝顺的儿子，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亚伯兰当时他是爱父亲过于爱神，让他父亲作主，太过迁就他的父亲。当时亚伯兰已经长大成人有妻子，父亲亦都已经年老了，而神的呼召是临到亚伯兰，而不是临到他拉。亚伯兰应该跟从神。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二节三十一节，他们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走到中途就停低，从吾尔向西北沿着河边一路上到到哈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呢？很可能因为哈兰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当地人也同样是敬拜月亮的神明，所以他拉来到这个地方很舒服很习惯，觉得无需要再走几千里路到迦南，所以就住下来，很正常。我们华人来到美国新泽西州住，都要找下哪一度有华人的超级市场唐人的餐馆。他拉停在哈兰，而亚伯兰亦都是跟随他父亲同样停留在哈兰，并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呼召进到迦南地，半途而废。亚伯兰是被他父亲而拖累， 跟随主只跟到一半，并没有跟到底。在福音书的里面，耶稣曾经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回答说，主啊，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怎样回答呢？孝顺仔，好啦，请回去。不是，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一个基督徒要跟随主要小心，究竟我们同哪些人做伙伴，带哪些人一起起行呢？如果我们结婚找错对象，可能会拖累我们一生，不能够跟随主到底。如果做生意找错合伙人，找错股东的话，将来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原则与见证。亚伯兰停顿在哈兰，究竟停了几耐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年日几耐。十一章三十二节，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就死在哈兰。年老的他拉拖累住亚伯拉罕有若干的年日，后来过了一段日子，神就将他拉带走离开世界了。没错，我们可以说他拉年老，人必经之路，生老病死。但是另一方面想一想，如果他拉一日不死的话，亚伯兰可能一日都是留在哈兰，不会再前进到迦南地，不会再有希伯来民族，不会再有犹太人，不会再有耶稣的诞生。当我们不信服神带领的时候，神可能要用他的方法，甚至是痛苦的方法来带领我们。他拉就死在哈兰，然后亚伯兰才离开哈兰，继续前往到迦南地。可能神叫我们的收入减少了，儿女反叛了，或者头头碰着黑，可能神要我们一路执着不肯放手的人事物拎走了，好使我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主跟到底。但另一方面，他拉的死亦都是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拦阻神的计划，否则神可以将我们提早带走，不一定将我们的性命拎走，但可以将我们其他的人事物拎走。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一对夫妇阿拿尼亚和撒非拉拦阻教会的成长，欺骗使徒，神就将他们的性命提早带走。神可以叫我们的丧礼早日来临，使他的计划可以前进。今天在神众教会的当中，如果我们拦了神的计划，神都可以叫我们的将我们的名誉、地位、侍奉岗位、健康、金钱或者所爱的人带走，使神的工作能够继续去前进。神帮助亚伯拉罕将他的拖累、挂累都除去了。跟着在十二章，神开始再一次 对亚伯拉罕呼召。这个是第二次的呼召，是神怜悯亚伯拉罕，所以再次向他呼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跟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跟随主的吩咐，这个吩咐就是你要离开，离开什么呢？本地本族父家，离开熟悉的环境地方，离开熟悉的亲人朋友，离开舒适的生活，离开拜偶像的生活，离开最终之乐的生活。离开的时候是很痛苦，记得二十多年前，当我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在当时的啟德机场看见我的妈妈大哭一场，因为很不舍得这个这么熟悉的环境和亲人。而当时我的大哥超过21岁了，所以另外要再等再排期，不能够立刻跟家人一起移民。但是离开是为了进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离开之后要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新娘离开娘家是要进入新的夫家，和丈夫建立新的家庭。神学生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离开神学院是要进入侍奉的工场。离开是为了进入，离开哈兰为了进入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亚伯兰怎样进入这个迦南地呢？并不是在外边看一看。十二章第四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第五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第八节，他又迁到伯特利。第九节，又渐渐迁往南地。如果看地图的话，亚伯兰从哈兰由北至南到迦南地，由迦南地的北边一直走到迦南地的南端，经过整片的应许之地。十二章第六节说，迦南人住在那地。亚伯兰是整个人、整个家庭、整盘生意、整个事业、牛群、羊群都带进迦南地。因为亚伯兰是离开一个敬拜的偶像的地方，又进入另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没错。但是亚伯兰进入迦南地，住在迦南人当中的时候，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他已经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耶和华。他在迦南人的当中足坛敬拜耶和华，他在摩利的橡树那里，是一棵很有名的树，很多人经过，外邦人都看见，为什么有一个外来人在这里捉一个坛，很碍眼，或者很阻眼，甚至很刺眼，为什么他不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这个叫做耶和华的神。亚伯兰就不单止在坛的面前敬拜祷告神，他亦都在外邦人中间作见证。亚伯兰所捉每一座坛都是在迦南人当中一个见证。亚伯兰是在世但是不属世，住在世界但是不贪爱世界，反而是走入人群当中为主做见证。如果你说跟随主，请问你有没有离开偶像、离开罪恶、 请问你有没有进入人群的当中去见证神呢？十二章第一节，神吩咐亚伯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哪个地啊？不知道。跟随主是需要信心，我要指示你的地方。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但是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只是知道哪一个带领我。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踏出信心的第一步。亚伯兰真是见步行步，不知道目的地，只知道哪一个在这里引路。虽然今日不知听日的事，但是他说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的道卫星导航系统 GPS 有时会带领我们走入骨头路，但是亚伯兰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神总会为他开一条出路。另一方面，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不代表我们乜都不做，坐在这里望天打卦，这样就是凭信心。等天降马拿，等洪水洪海分开。不是，神说你，我要指示你。亚伯兰不是坐在这里，他有信心，也有行动。他知道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然后下一步，相信神会指示。例如亚伯拉罕知道他可以收拾好行李，可以预备在路上要用的水和粮食，可以将他的牛群羊群数点分派牧羊人一批一批管理。做好这些之后，亚伯拉罕相信神必定会指示他下一步去哪个地方。这个就是凭信心，这个真正的见步行步。如果我们一路都不敢做决定，一直都没有行动，这样我们不会发现神要我们走的下一步。第三方面，我们看一看跟随主的祝福。在十二章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有七重的祝福。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我必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第六，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七重祝福，有些在亚伯拉罕有生的年日就实现了，有些在他去世之后很多个世纪才实现，但所有都必定会完全实现。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神赐福给他有很多的财物，牛群、羊群、骆驼，甚至他拥有一班的军人。当罗德地老的时候，他派精锐壮丁318个勇士去抢救罗德。这班军人平日就是看守牛群、羊群和他所有财物，这班的护卫队。另外，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后来他的后裔就成为了以色列国，应验了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万族怎样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呢？首先，犹太人将圣经赐给我们，除了路加福音之外，整本圣经的作者都是犹太人。更重要的就是救恩从犹太人而出， 耶稣是犹太人。另外，人类的文明上面，亚伯拉罕的后裔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例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发现石油的 Abraham Schreiner 是犹太人，发明不锈钢的 Benno Strauss 是犹太人，又发明用胰岛素控制糖尿病，其中一个亦都是犹太人，叫做 Minkowski。 救世军创办人 William Booth 的母亲是犹太人，美国红十字会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Adolf Salomon 的屋企当中开始的。没错，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神祝福亚伯拉罕不是为了他自己一个人，而是为了别人，使他得福。究竟我要赐福给你是大的祝福，还是我也要叫别人得福是更大的祝福呢？答案是第二个。究竟我叫你成为大国是一个大祝福，还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更大的祝福呢？答案亦都是第二个。神祝福我们是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藉我赐恩福。神赐福并不是单单等我们有很舒服的生活，而是叫我们将祝福带给别人。记得好几年前，当我在纽约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对70多岁的长者，太太患了癌症，非常担心。我在教会和在他屋企当中多次安慰鼓励，为这位老姊妹祷告。后来神真是怜悯他，藉着医生将他的癌症医好，亦都在教会接受了洗礼。我不是医生，亦都不是神医，但是神能够透过我，能够叫这个姊妹的信心刚强，经历到神的医治和赐福。能够赐福给别人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去年底在费城华人差传大会，一位讲员提到来中国传道的马礼逊，将他自己和家庭完全奉献给中国。1807年马礼逊踏足中国之后，一生都在中国服侍。当他死的时候，在广州十三行那区，后来葬在澳门。而在澳门里面，不单止他的坟墓，也有对面他一个妻子的坟墓，两个坟墓中间有一个更小的坟墓，就是他们一个小孩子病死，整个人生家庭奉献给中国人，使中国人因为他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圣经而得福。今年美利教会亦都有一对夫妇也准备去另一个的民族当中翻译圣经，将来地上的万国当中其中一个民族很可能就因着这对夫妇而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日神给我们在北美有好舒适的生活，好的收入，好的环境，自由去传福音，为了要叫我们使别人得福。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如果神呼召你从拜偶像的家庭当中出来，你是否愿意跟随呢？如果神呼召你从一个舒适熟悉的环境工作 comfort zone， 一个很安全温暖的环境里面出来，进入人群里面，在不信的人当中作见证，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得到神的祝福，有好丰厚舒适的生活，你是否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你将 福气赐俾亚伯拉罕，为咗要叫佢将福气传俾别人。今日我哋领受神嘅祝福，求主同样使用我哋成为别人嘅祝福。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当我们准备领受圣餐的时候，请听圣经的教训。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又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来到主的餐桌面前，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圣餐是为每一位信徒而设，欢迎每一位重生得救并且受洗的基督徒，与我们一同领受饼与杯。未信或者未受洗的朋友暂时不需要领受，直到你信主受洗之后，那时可以同我们一同领受饼与杯。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请我们一同唱诗歌。我曾为你舍命，第一节。我们也请帮助圣餐相礼的弟兄姊妹到餐桌的面前。